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7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正是经受热浪的袭击，而且预计会持续到下个星期。太平洋西北地区的气温这个周末预计会比正常的水平升高多达30个华氏度。国家气象局说，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周末气温预计将会超过华氏100度，即是38摄氏度。西雅图气温过去只有三次超过了华氏100度，而且星期一可能继续升高，超越华氏103度，即是摄氏39度的历史最高纪录。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气温星期日可能会达到108华氏度，即是摄氏42度，超越1981年创下的107华氏度的最高纪录。华盛顿州与俄勒冈州都已经正式解除泳池、电影院和购物中心等公共场所的新冠疫情的人数的限制。当地很多商店目前所有的空调和电风扇产品亦都已经是卖晒。华盛顿大学教授埃比对美联社说，我们从世界各地的证据当中了解到，气候变化正在提升热浪发生的频率、强度和延续的时间，我们未来将要适应这一点。这个对于很多人炫耀不靠空调生活的地区来讲，可能构成潜在的危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星期日抵达罗马，对意大利进行访问，并且与意大利领导人和教宗等举行会谈。国务卿布林肯这次对意大利进行的访问将会持续几日时间，他星期一计划在罗马与意大利外长迪马约共同主持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会议，并且与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和总统马塔雷拉会晤，讨论叙利亚的内战问题和叙利亚面临的人道需求。美国国务院说，叙利亚仍然是一个主要关心的议题，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努力利用叙利亚的难民营征召未来的战斗人员，让难民营中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面临安全问题。布林肯星期一仲将前往梵蒂冈进行访问，与教宗方济各和加拉格尔大主教举行会谈，预计讨论气候变化、人口贩运和对贫困国家减免债务等议题。布林肯仲计划与20国集团的领导人和部长级的官员举行会晤，并且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官员见面。伊朗表示恢复2015年伊朗与世界主要国家达成的核协议是可能的，但是伊朗不会永远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蒂布扎德星期六在推文当中说，出于拯救一项美国试图破坏的协议的坚定的承诺，伊朗在维也纳一直都是最积极的一方，提出了大部分的建议的草案，依然相信达成一项协议是可能的。如果美国决定放弃特朗普的失败的传统，伊朗不会永远谈判。国际原子能机构星期五要求伊朗立即回复是否延长一项午夜过期的临时的检测的协议。伊朗特使回答说，伊朗政府没有义务提供答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警告说，如果不能够达成监测伊朗核活动的临时协议，美国可能会放弃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的努力。布林肯与法国外长勒德里安会面后，在巴黎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面说，美国将会看看能否弥合分歧，分歧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们必须能够弥合分歧。他说他想对大家说，有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问题仍然是一项严重的关注，美国已经向伊朗传达这一点，而且他是需要得到解决。土耳其政府不顾环境和地方的忧虑，启动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运河工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在伊斯坦布尔附近为伊斯坦布尔运河工程铺下了奠基石，开始建造一条全长45公里、将黑海和马尔马拉海连接起来的人工运河。埃尔多安宣布，这项工程将为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他说，这个将会是土耳其发展的崭新的一页，他们将会在通往这项发展的道路上向前跃进，这个将会拯救伊斯坦布尔的博斯普鲁斯航路。伊斯坦布尔运河将让土耳其在博斯普鲁斯这条全世界最繁忙的海上通道的基础上，拥有另外一条连接黑海和马尔马拉海的海上通道。埃尔多安说，新运河将会是更为有效、更加快速，亦都更加安全。 但是伊斯坦布尔的反对派市长伊马姆卢奥对新运河表示反对，他警告说新运河工程将会危害伊斯坦布尔市的水源的供给，对当地海洋相互连接的微妙平衡造成更大的环境的危害。土耳其政府说已经进行了必要的研究，但是土耳其大部分主要银行都拒绝为新运河估计为是650亿美元的建设费用提供贷款，理由是只能够资助环境可持续的项目。埃尔多安并且表示新运河不受1936年通过的国际蒙特勒公约的限制，后者对进入黑海的外国军舰的吨位进行限制，并且规定外国军舰在黑海的停留的时间不可以超过21日。俄罗斯认为国际蒙特勒公约对限制北约军舰进入黑海至关重要，可能导致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出现紧张。中国考古人员在研究从中国东北发现的一种古人类头颅骨化石之后，认为它可能会帮助科学家发现某种全新的古代人的人种。这个消息来自世界知名的科学刊物《科学新闻》杂志星期五发出的一篇的报道。报道说这个头骨的化石是1933年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发现，不过直到最近才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研究团队说这个古代人类头骨化石是已知的古代人类分支，是好像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中与我们现代人最接近的进化的亲属。科学家将这个人种命名为龙人，他生活在他现在是至少14万年之前的东亚地区。研究团队由中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国的专家组成。这个团队的英国科学家、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克里斯·斯金格说，就过去百万年的化石来讲，这个是到现在为止发现的最重要的化石之一。斯金格说，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独立的人类的分支，它不会演变成为我们所属的智人属类，而是代表的是一个在该地区进化了几十万年而最终灭绝的长期分离的谱系。科学家在描述这种头骨化石形状的时候说，这种龙人的头型要比我们今天的人类的头骨平均形状大得多，脑的容量是达到1420毫升，属于智人范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粤语总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咁各位听众，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想获得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报道首宗有关香港港版国安法嘅案件喺香港时间嘅星期三开审。呢、这个法律凌驾香港基本法，被告有可能会被重判。我哋亦會報導分析有關香港蘋果日報退出歷史舞台，咁香港嘅媒體係咪從此就消音呢？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導蘋果日報喺國安法之下被押關閉之後，過千市民凌晨排隊搶購停刊號。以上內容歡迎收聽。在26年前創刊的香港蘋果日報，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年內8個月內，兩度被香港警方的國安處人員大規模搜查報社。過去一個禮拜，6名編採人員被警方拘捕，並且凍結超過232萬美元的資金，難以繼續維持網站以及報紙出刊的運作。管理层在星期三下午就正式宣布网站运作至香港时间星期四凌晨之前停止更新，在星期四更加出版最后一份实体苹果日报。 发行破纪录的100万份停刊号告别香港读者，成为广版国安法之下首间受压关闭的新闻媒体。大批香港市民星期三深夜去到苹果日报的大楼外向编采人员致敬，数以千计市民凌晨到旺角报摊排队抢购最后一份苹果日报，希望可以见证历史。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一传媒旗下的《苹果日报》1995年6月20号创刊，星期日即是6月20号刚刚度过26周年报庆，是港区国安法实施接近一年之后首次报庆，亦都不幸成为最后一次报庆。香港《苹果日报》被视为最主要的反对声音的媒体，去年8月10号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个月之后，警方国安处首次派出超过200警力大规模搜查位于将军澳工业区的《苹果日报》大楼，以涉嫌违反国安法、干犯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等罪名，高调上门拘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佢两个仔黎建恩、黎耀恩，同埋多名一传媒高层，包括行政总裁张剑雄、集团营运总裁及财务总裁周达权、一传媒动画总经理吴达光、一传媒行政总监王伟强。事隔八个月之后，警方国安处上个星期四，即是6月17号，再次派出超过500警力大规模搜查苹果日报大楼，再次上门拘捕张剑雄和周达权，并且首次上门拘捕三名高层编采人员，包括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副社长陈佩敏同埋前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指控佢哋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并且冻结集团营运资金1800万港元，即系超过232万美元。其中张剑雄同埋罗伟光被警方正式起诉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上个星期六即是6月19号被带到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被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拒绝保释，需要还押到8月13号再次提堂，成为国安法之下首次有新闻工作者被关押。由於資金被凍結，一傳媒難以向屬下員工發放薪金，原定星期六即是6月26號出刊最後一份《蘋果日報》，不過警方星期三即是6月23號再次以涉嫌觸犯國安法拘捕筆名李平的《蘋果日報》主筆。據香港明報報導，事件令到一傳媒員工人心惶惶，管理層當日下午決定《蘋果日報》提早兩日告別，星期四即是6月24號出版最後一份實體報紙，網頁就在星期三午夜11點59分起停止更新和運作，一傳媒旗下的一周刊和飲食男女也都宣布停運，接近1000名員工失去工作。蘋果日報提前結束的消息星期三下午公布之後，該報記者仍然堅持繼續採訪工作。在蘋果日報工作三年的港文記者李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得知該報提早結束，心情平靜，盡力做到無憾就可以。
我想我是平靜的，因為我覺得都即係預咗，即係每一日的心態就是做得一日就得一日啦，咁所以我自己係預咗，即係可能唔係禮拜六，甚至即係而家係聽日啦，最後一份啦。咁我覺得就係咯，大家盡咗力自己去做，做到即係無憾咁就可以咯，咁就係咁。
李小姐表示未有计划转职到其他媒体工作，她认为苹果日报的发挥空间和自由度比其他媒体大，转到其他媒体未必有同样的发挥空间。不过李小姐坦言，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整个环境已经改变，香港人只能够无奈接受，她寄予香港新闻工作者继续紧守岗位。
即係同以前嘅香港係可能有一啲嘅轉變咯，咁大家只可以無奈接受， 即係如果大家即係仲喺個地方裏邊，你就只可以跟即係佢嗰個規矩或者框架去做。咁但係我只係話，即係就算實施以嚟啦，做任何一個嘅採訪報導，任何一樣嘢，我都係堅守住一個新聞記者應該要有嘅原則。即係做嘅嘢，我係覺得係即係問心無愧，冇違反任何嘅法例。
大批市民得知《蘋果日報》提前結束，星期三晚上自發到《蘋果日報》大樓外向編採人員致謝，有人高呼反送中運動嘅口號，並且高唱社運歌曲。
為未來都要光復這香港，同行兒女為青年時代壯美，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我願為光輝香港。時代革命，
香港！
時代革命。
直至到星期四凌晨，《蘋果日報》網站停止運作，編採人員結束工作之後，一批員工到大樓平台高舉手機燈向在場支持他們的市民致謝，亦都有大批市民高舉手機燈回應，並且互相高呼口號，場面相當感人。到《蘋果日報》大樓外聲援的香港市民陳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她在2019年社運之後開始支持《蘋果日報》，她認為該報代表香港人堅持的精神，對於該報在國安法實施之後被迫停刊，她流淚表示心痛和可惜。
在社運的時候特別留意《蘋果》的，即我覺得他們在報道的東西很真，即係香港好多報紙都係已經直啲講句親中嘅，即係好難再揾一份報紙係可以咁樣講真話、講人話咯，同埋睇住佢哋咁樣幾日啦，幾日嘅時間變到咁樣，其實係好心痛、好可惜咯。
香港《蘋果日報》星期四，即是6月24日出版最後一份實體報紙，發行破紀錄的100萬份停刊號告別讀者，成為國安法下首家受壓關閉的媒體，數以千計市民凌晨到旺角報攤排隊搶購最後一份《蘋果日報》。21歲的香港市民 Ashley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她和丈夫盧先生帶同未夠兩歲的兒子排隊一個多小時購買了6份《蘋果日報》停刊號，希望和兒子一起見證歷史，擔心兒子長大之後接受國安教育，不知道香港曾經有一份《蘋果日報》。
這個是一個見證，見證一個社會去幾咁腐敗，去令到一間報社會去到執笠這個地步，同埋俾佢知道有呢件事咯。即係就算同佢講翻，俾翻啲相佢睇，哦，原來真係有呢件事發生，唔係我翻學學到嗰啲咁嘅嘢。要俾佢知道，唔係淨係書上面嗰啲係咁樣，就係咁樣。有啲嘢你要去親眼見證過，你先知個真相其實係咁樣咯，而唔係你話乜就係乜咯。
盧先生表示會將最後一份實體版《蘋果日報》妥善保存，帶埋個仔一齊排隊買報紙，係希望俾佢參與歷史。盧先生慨嘆《蘋果日報》停刊之後，香港已經冇新聞自由。
真的喎，仲有嘅咩？呢樣嘢，即係你諗翻，好似以前某一日咁，所有報紙頭版都係講緊同一樣嘢，唯獨係蘋果唔同。跟住直到今日啦，唯一唔同出聲唔同嗰個咪要消失咯。咁仲講咩新聞自由啫？
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苹果日报虽然有好多争议，但是始终是一份做得好好、好成功的报纸，在国安法之下被迫结业，他认为是向社会发放一个好差的信息，导致好多市民感到愤怒。刘慧卿又表示，苹果日报是一份感言的报纸，可能因此令到当权者不喜欢，令人担心香港的言论新闻自由恶化。
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啦，因为它是一份销量很好的报纸，也都很多人看、很多人买、很多人支持的。当然我说也是很多人是不喜欢，但是有阵时很多东西都会争议的啦。咁如果一份咁受歡迎嘅報紙，亦都係咧係好感言，可能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嚇，因為佢講咗好多嘢，當權人唔中意啊各樣嘢，咁而家係要喺度，而政府係冇話佢有事嘅喎，咁但係又出啲手法係凍結咗佢哋有關公司嘅嘢，冇曬錢，咁所以咧係要結束，咁大家係覺得真係好離譜，大家亦都覺得即係俾社會個信息對於新聞自由啊、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咧，係令大家咧係好憂慮，好憂慮。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表示，警方指控苹果日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几十篇文章至今仍然无人知悉，但是苹果日报就因此被迫在星期四停止运作，警方拒绝话俾市民听他的执法所依，记者、传媒老板都完全无办法掌握国安法的影响范围，但是可能突然被冻结新闻媒体的营运资金，对新闻自由的影响极为严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被称为香港人的报章的苹果日报的银行账户被当局冻结并且宣布关闭，而在6月20号刚刚他们就过了创刊26周年。苹果退出历史舞台，那是不是香港的媒体从此消音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美国资深媒体人编辑魏碧洲认为，北京迅速猎杀苹果日报是要在七一前，是为黎智英定案。
那实际上这个事情是在还不到，就是等于香港这个国安法实行之前，在去年的这个五月六月的时候，还没有通过这个国安法的时候，黎智英就已经被这个打过招呼了。
魏碧洲话：实际上呢个事情喺香港国安法实行之前，去年五月六月嘅时候，仲未有通过国安法，黎智英就已经被打过招呼，那个时候就已经对佢采取相关嘅措施。第一次对黎智英动手系2020年4月，香港警方去佢屋企嗰度去拘捕佢。在国安法七月正式通过之前已经开始行动，亦就是说当国安法在人大是正在酝酿的时候，已经双管齐下，已经对黎智英用什么方式和什么罪名来做。从去年四月之后直到前几日，有关冻结香港苹果日报还有一传媒集团的资金，其实都是一整个行动的一部分，一步一步按照着双方之间的攻防，法庭定出什么日子来到排出庭，这样的速度下来。但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能够在7月1号之前完全定案，这个是一个主要的目标。魏碧洲说，北京对苹果日报出手的目的之一，就是针对黎智英，害怕他前往海外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他说如果黎智英得到境外势力的帮助和协助，是逃到美国、去到加拿大或者是英国的话，那他绝对会变成一个海外反中力量的精神领袖，那当然要用各种的罪名、串谋、欺诈，又是勾结境外势力，一条一套地要将他五花大绑绑在一起。香港的律师、政治评论人桑普说，苹果日报是香港在强权压力之下唯一一份站在抗争者角度去报道的报纸。
我觉得确是那个打压越大，反抗越大。那知道说，在反送中以来，从2019年以来，《苹果日报》成为一个香港唯一的一份报纸，可以就是站在抗争者的那个角度。
桑普话：打压越大，反抗越大。2019年反送中以嚟，《苹果日报》成为香港唯一一份报纸，可以企喺抗争者嘅角度，企喺整个世界普世价值嘅角度嚟到报道整个内容。苹果日报从1995年6月20号创刊，大家觉得这个是很有生意头脑的做法， 嗰時係賣$2一份嘅報紙，當時一份報紙係$5，而家賣到$10，國家減價方法去競爭。同時佢有所謂嘅扇色聲、狗仔隊呢兩組詞語都形容過《蘋果日報》，大家都話呢個係挖眾取寵。嗰時候曾經有咁樣嘅講法，但後嚟你會發覺到佢一直係緊跟香港嘅意志去進行佢哋嘅報導。呢個報導本身可能會有不同嘅意見，但係佢係企喺香港爭取民主、愛好自由、反對六四屠城、反對中共暴政呢個角度去報導。呢個同香港現有嘅報紙係好不一樣噶。而家嘅報紙有經濟類嘅報紙，有普通嘅報紙，比較會為政權嚟到粉飾門面。唯獨《蘋果日報》係企喺非常嘅前面。從2003年7月1日每次大遊行嘅時候，《蘋果日報》有一大張中間抽出嚟嘅紙，攞出嚟就係風景線，可以攞出嚟。每一次六四，佢都會組成一整頁嘅，係俾大家用。反送中以嚟，歷盡咁多強權嘅壓力，甚至經過去年嘅國安法，仲企得住腳。繼續咁樣奮鬥落去，佢覺得不愧係一個非常之亮麗奪目嘅嘢。桑普話：喺失去《蘋果日報》之後，中共嘅打壓唔會就此收手，北京會將目標對準立場新聞等活躍嘅網絡嘅媒體，而香港嘅媒體環境會持續惡化。佢話呢個清剿，佢覺得好類似係當時1949年之後中共解放中國大陸當時嘅情況，花幾年時間將呢啲不同嘅聲音一一消滅於萌芽狀態之中，所以對香港嘅媒體打壓係毫無懸念嘅，唔會話100周年黨慶結束就結束，唔會咁樣，而係因為習近平同埋共產黨嘅獨裁會往深發展，佢要往外擴展，甚至喺香港以外對台灣、對美國，甚至對世界各地嘅媒體都會作出咁樣一個修編同埋滲透以及整個改制嘅一個作用，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之小心。廖晶記者宇宙嘅報導。
受到各界關注的香港首宗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的案件在星期三在香港高等法院開審。2020年7月1日港版國安法生效的第一天，一名香港男子駕駛電單車在鬧市撞傷了3名警察，並且展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幟，成為首名被控違反港版國安法的被告。這宗案件審理不設陪審團，只是由3名國安法指定的法官共同審理。有分析認為，即使法官公正審理，但基於香港國安法具有凌駕性，被告很可能受到重判。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羈押接近一年後，24歲被告唐英傑星期三由囚車被押送到香港高等法院，他被控3項罪名，包括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恐怖活動罪和作為恐怖活動罪交替控罪的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早前香港律政司引用國安法條文指示案件不設陪審團，由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彭寶琴、陳家信審理，預計審訊15日。控方在庭上陳詞說，去年7月1日唐英傑駕駛插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中英標語旗幟的電單車，在灣仔衝過3道警方防線，期間有民眾歡呼，警員要求停車，但是被告沒有理會。電單車經過第4道防線的時候，有警員試圖攔截，但是失敗，電單車最後撞向3名警員，他們和唐英傑都受了傷，有警員要請假2個月。由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劉志鵬所撰寫的控方專家證人報告認為，光復香港代表香港落入敵人手中，想回復原狀，即是不承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視中國政府為敵人。而時代革命就代表要改變統治體制，即是不認同中國和香港特區政府的統治。控方還表示，這一宗案件發生在港版國安法實施的第一日，唐英傑有意向群眾傳達旗幟上的訊息，並且威逼中央、港府或者公眾以達到政治目的，而他衝向警方防線就嚴重危害社會，構成恐怖活動罪。控方下午在庭上播放事發當日的錄像，顯示旗幟等證物，並且傳召了一名警司作為首名證人。大律師蕭志文對美國之音說， 在行使普通法的香港，一般来讲，高等法院处理严重案件都会有陪审团参与。陪审团成员随机抽样组成，来自不同背景，有不同的政治理念，代表了社会良知和价值观。萧志文认为，唐英杰案不设陪审团，只是由国安法官来处理，这种做法缺乏说服力。如果有关案件涉及国防和安全等机密资料，不设陪审团可以理解，但是目前看不到唐英杰一案有排除陪审团的需要，以保障陪审团安全为由亦都站不住脚。
我不是法官处理得不公道，起码所有法官都是同一个一类比较相近背景的人士，如果作为社会的良知，他似乎未必是一个够全面性去代表整个社会咯。而家个理由就是陪审员的安全和他家人的安全，但问题就是说，如果这样讲法的话，那法官和他法官的家人同样有这个情况的，那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合理或者是一个说服到我的理由咯。有些人的说法就是说，如果找陪审员的话，担心全部都会放晒，咁嗱，呢一个其实唔应该系考虑嘅因素咯。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就话：，
而家睇嚟啊，佢似乎都唔系一啲咩有组织嘅喺背后支持住佢啊，佢又唔系一啲政治团体嘅成员啦。如果你话佢系国家安全或者颠覆国家政权 B 类咁啊咁嘅指控嘅话咧，实际上就相当之牵强嘅啫。北京當局成日引用呢個國家安全啊、顛覆啊呢啲咁嘅概念嚟去入人罪或者告人嘅時候咧，基本上係一種政治指控嚟嘅，客觀上係一種對異見分子嘅一種打壓咯。你話佢危險駕駛或者有傷害意圖，呢、這個可以咁講。但係你話提升到去呢個顛覆國家政權或者話有國家安全呢個水平，有少少小題大做，擺到明只係想殺雞儆猴，同埋用呢個案例嚟到去打壓一啲言論表達嘅一啲空間同自由嘅啫。
本身係律師嘅時評人士桑普對美國之音表示，唐英傑案嘅焦點在於呢一宗交通事故係唔係同所謂嘅恐怖活動扯上關係。
那因为这个案件，他是冲撞了三个警员。
桑普话，案中唐英杰系冲撞咗三名警员，呢一宗系交通事故。被告嘅动机喺严格嘅法律原则下系在所不问嘅，所以控方就提出交替控罪，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亦都系以事实同证据去证明，系比较合理嘅控罪，同恐怖活动无关。如果话你以动机去衡量呢一宗交通事故，肯定系不妥当。至于展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标语，系唔系足以令到唐英杰被入罪？桑普认为，咁系取决于国安法官点样诠释呢一句口号。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一种口号，控方是说从前年的七月二十一号。
桑普话，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种口号，控方话是由前年，即是2019年7月21号冲击中联办开始讲起的。但是当时有很多游行，很多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示威者都有这样讲过。那他们是不是完全支持港独呢？大家不要忘记这句话的核心，就是光复香港是要实现五大诉求。咁當然係有好多不同嘅主張，例如話香港獨立嘅呼喚，但係你唔可以話講呢個口號就必然延伸出港獨分離，不承認香港係中國嘅一部分，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敵人之類。桑普對於國安法下法官能唔能夠堅守香港司法獨立嘅原則感到悲觀。
现在法官，我们都说是法将，的意思是说，他完全是
桑普话，依家香港嘅法官，大家都会叫佢哋系法将，意思即系话，佢完全系说文解字。咩叫煽动分裂呢？咩叫做意图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呢？呢啲都系开放性嘅、不确定嘅法律观念。问题系，如果按照以前嘅标准，如果按照违宪审查，一个人不能够因为他的政治主张而被判刑。自从国安法实施以来，大家都说，不理是不是使用武力，基本上都可以入罪。 唐英杰作为第一宗国安法案件被视为具有指标意义。桑普就认为，即使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公正地处理，亦都不能保证被告能够获得公正的裁决。
因为国安法有凌驾性，而且他的解释权永远的
桑普解释，咁系因为国安法系有凌驾性，而且解释权永远牢牢咁掌握喺全国人大常委会手上，咁所以呢啲法官判佢冇罪，其实系冇用噶，因为可以按照国安法嘅规定将被告送终处理，咁所以可以咁讲，呢个完全系一个死局。依家就系考验呢一批法官能唔能够有所担当。但是他绝对不乐观，他认为法庭很有可能判唐英杰非常重的罪。煽动分裂国家最高的刑期是10年，就算是交替控罪，不判恐怖活动，判危险驾驶亦都要坐7年监。如果分期执行，唐英杰可能要坐很耐刑期，令人感到非常悲哀。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亦都对三名国安法法官能够做到完全不偏不倚同埋不带倾向性咁断案表示质疑。
香港有部分法官其实已经完全调整晒佢哋过往嗰种对法普通法嗰种精神嘅支持，甚至令人怀疑佢哋会唔会已经俾特区政府以北京当局咧系影响咗佢哋嘅，因为嗰个法官系特区指定噶啦，咁可以想象呢啲法官都梗系有某啲因素令到个政府要拣佢哋去审呢类案，即系我相信会用一啲好严厉嘅方式嚟到入罪嘅可能性相当之高啦。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追溯新冠病毒嘅起源，再次成为美国国会嘅焦点话题之一。参院共和党议员今个礼拜推出咗项新嘅法案，要求中国配合国际社会，针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嘅起源进行透明而且全面嘅调查，否则咧就会向中国科学院以及有关联嘅机构同实验室制出制裁措施。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喺国会山庄嘅报道。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星期一推出2021年新冠病毒法，旨在是为施压北京配合国际社会在追溯新冠病毒起源问题的调查工作，包括提供国际调查团队有关实验室以及医院的记录，允许国际调查团队针对武汉病毒研究、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武汉市生物制品研究所以及是武汉其他的实验室等地点展开全面的法医调查。方案要求国际调查小组必须详细分析武汉病毒专家石正丽和他的团队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所有针对293种蝙蝠的冠状病毒的研究资料。法案特别点名国际调查团队将包括由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德国、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印度等筛选出来的分子生物学家、病毒学家、流行病学家以及生物安全专家组成。法案提到，中国政府得以指定中国专家陪同国际调查小组在中国境内开展工作，但是无权命令挑选调查小组成员，亦都不能够阻挠专家团队进行调查工作。卢比奥表示，新冠病毒造成全球数百万人死亡，世界必须要找出病毒起源的真相，才能够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的发生。不过他指出，中国至今未有表现出愿意配合的态度，与其希望中国当局会突然合作，美国必须要迫使他们合作。卢比奥对美国之音话，他们知道如果什么都不做，这样中国是什么压力都不会有。他还说，你要知道他们不在乎要配合或者是要透明，他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事那种实验室工作却是拒绝公开有关内容的国家。因此如果大家最终什么都不做的话，这样会有什么任何的改变。根据法案的内容，如果中国共产党未能够允许国际社会针对武汉病毒实验室的可能有关新冠病毒起源进行可信以及全面的调查的话，法案将会授权美国政府在立法生效90日后对中国有关机构以及实验室施加制裁和其他的限制。 法案当中的制裁对象以围绕住国营的中国科学院领导层为主，包括和中科院有关的100多家科研院所以及系实验室、13个地方的分院以及系2所的大学。法案还将会禁止联邦政府资金投入任何和中科院以及他们有关的机构的联合学术研究计划，以及是停止注资给予中科院创建或者由中科院投资设立的430多家遍及11个产业领域的科技企业的合作项目。除此之外，法案亦都将会禁止任何接受联邦资金补助的美国个人或者机构和中国的个人或者机构展开功能争议性的病毒研究合作。2021年新冠病毒法推出之后，目前仲未获得民主党人联署支持。卢比奥对美国之音话，他正在积极联络两党的成员，希望能够争取跨党派的参与。他表示，他们是有多位的法案的联署人，但是他是仲未有获得任何民主党人的支持。他是希望在这个未来会有所改变。这个是十分之重要，甚至不是说讲了大家知道起源向哪一度，这个只是强调需要允许一个独立的调查，而且是透明的。卢比奥继续说，这一场的疫情基本上颠覆了整个世界，但是中国仲是在那里继续进行各式各样的研究，下一场大流行可能会更差，但是依旧没有任何的透明度，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他说，他的意思是，如果全世界死了好几百万的人还是不够严重的话，这样什么才是严重的大事。目前美国各界普遍围绕着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的问题分为两种主要的可能讲法，源自人类与受感染的动物的接触，以及是来自实验室的事故。病毒由实验室泄露的讲法曾经被美国主流科学界以及是媒体视为阴谋论，但是如今科学界以及政界越来越多的人呼吁要对这种可能性进行认真的调查。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这个月的20号对媒体表示，如果中国不配合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病的源头进行真正的调查，将会面临着国际上的孤立。沙利文在接受周日福克斯新闻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强化和盟国以及伙伴的合作，直到彻底调查清楚新冠病毒是如何出现，哪一个为此要负责任。他用强调，目标是给予中国一个明确的选择，一是就以负责方式是允许调查者进入进行寻找病毒源头的真正调查，一是就将面临国际社会的孤立。这个月稍早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上面，各国成员国的领导人对拜登总统推动的重新调查新冠病毒来源表示支持，并且敦促中国给予研究人员完全的准入。拜登总统上个月底的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加倍努力，对至今仍然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的问题收集信息以及进行分析，并且在90日后向白宫报告有关调查的结果。就在拜登发表上述声明的同一日，参议院通过了议案，要求国家情报总监解密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情报，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为解放军所做的研究，以及在疫情爆发之前该个研究所从事的新冠病毒研究。议案发起人之一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在当日在院会发言的时候表示，美国人民应该知道新冠病毒的起源，他们应该知道这场大流行病如何严重损害了国家以及整个世界，应该知道大流行是如何开始，中国是扮演着什么的角色。卢比奥在星期一的书面声明当中还说，现时是时候美国采取行动，令到国际社会对武汉实验室进行全面的法医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澳洲政府日前宣布将会就中国对澳洲葡萄酒出口货征反倾销关税一事呢，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而之前澳洲总理在七国集团领袖高峰会议上才表示希望重启澳中对话。前后不同的反应令到长期研究坎培拉对华政策的专家提出了相异的观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澳大利亚政府6月19号宣布将会就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货征反倾销税一事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香港中文大学法学教授麦布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What I can say is that the WTO you can challenge both。
他说澳大利亚正是采取双管齐下的方法，将这个案件提交给世贸组织之后，如果澳大利亚胜诉，他可以说自己符合国际法，亦就是说中国违反了国际法。另一方面，他利用葡萄酒这个产品向中国示意，希望通过更大的外交解决方案来到结束贸易冲突，希望在其他产品上与中国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以专业律师的观点，他认为澳大利亚的胜算是很大的。他指出澳大利亚只是提高单一产品，在这里暗示中国还有很多产品未有提高，希望触动北京明白意思，能够考虑重启对话的可能。因为在世贸的葡萄酒的关税诉讼其实不可能解决所有的澳中外交冲突，而中国也将会捍卫他们的对应措施是符合贸易规则的。其实双方都将这个诉讼视为比单一产品更大的问题。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就向美国之音表示，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做法，无论是对澳大利亚还是中国，因为这个就是澳大利亚所支持的体系，一个通过规则和独立裁决来到解决争端的世界，而裁决的结果将会依据规则和证据决定。但他提出了澳大利亚可能会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Australia might win at the WTO, China then appeals, but there's no.
他说澳大利亚很有可能胜诉，中国输了然后上诉，但世贸目前不具备处理上诉需求的成员，因为几年来美国政府一直阻止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任命新的法官，而家法官的人数根本不够受理上诉案件，整个案件会变成事实性的停摆，这个跟中国的态度无关。但澳大利亚似乎只是愿意向中国发声，他个人的观点是这个显然不是一种特别聪明或者有效的外交政策。事实上澳中关系一直是直线下降，一年多以来双方之间贸易战迟迟未见缓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动身前往英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前夕，曾经与中国最大出口商的西澳洲州长麦高文进行会晤。麦高文在会晤之后说，他表示希望莫里森停止反华言论，希望是改善澳中关系，但是总理并不认同。麦高文指出某些的联邦政府官员对中国的批评太疯狂又离谱，莫里森就回击说坎培拉对中国问题不会让步。长期关注澳中关系的法学专家苏菲约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澳大利亚的对外关系是联邦政府管辖的事务，州政府不单止不应该私自与其他国家是签订协议或者进行交易，在针对国际关系的时候的发言也都要谨慎，因为国家的主权永远是最重要的。他说一个州长在快要选举的骨节眼上面提出明显可以吸引票源而与联邦政府相反的批评是不应该的，全体国民的利益绝对比单一个州的利益更加重要，这亦都是我们的联邦宪法的初衷。罗振就抱不同的看法，他说麦高文的发言如果是代表西澳大利亚州人民的利益，他完全有权利亦都有责任表达人民的需要，当然外交政策是属于联邦政府的职权，地方政府不应该指手画脚，但这个亦都不表示对于联邦政府对中国的处理都不应该有建议。他强调地方政府首长只要不是出于个人的政治或者是其他的利益，而是代表地方人民的利益，表达意见应该是自由的。
The idea that policy decisions cannot be critiqued，
罗振说如果联邦政府的决策不能够被批评，这个对自由民主价值的威胁是不是比中国的行为更加可怕呢？ 澳大利亚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核心价值观包括言论自由和政策可竞争性，但他发现近年有一种压力，认为澳大利亚人必须在中国问题上是一言堂，才能够不被质疑有叛国的想法，这个完全就是违反国家的立国的原则。像我这样和中国的独裁政权对于言论自由的打压不是越来越似吗？麦布恩就说，澳中的外交冲突已经蔓延到贸易的层面，可以说贸易已经成为更大的外交冲突的战场。他说，自从澳中关系恶化以来，澳大利亚一直试图恢复与北京的对话，但始终是未有得到答复。这是因为澳大利亚需要维持他们外交政策，但是在经济上具有相对优势的中国不予配合。
But it's in a very difficult position because, of course, it's heavily reliant on China for exports.
麦布恩说，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问题。作为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农业的经济体，澳大利亚过去20年的持续经济增长和繁荣主要是归功于中国。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也有自己的内部政策和外交的原则，也都坚持遵守这些一般民主国家公平、公正和正确的做法，不能够单单因为经济需求就有所妥协。澳大利亚想将外交和贸易分开处理，但是北京在相对强势的位置上运作，所以是不愿意妥协。罗振认为，坎培拉希望重启澳中对话是正确的决定，毕竟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他提出一个实际的问题。
Scott Morrison says that he would like to have dialogue with China.
他说，莫里森政府是希望重启对话的同时，又坚持对中国的各种行为保留批评与执行应对措施的权利，而不顾北京的感受。这样澳中关系的改善可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不切实际。他认为联邦政府对于中国的关系只有明确的希望，但到现在根本看不到任何实现希望的计划或者是策略。他认为双方没办法对话，不单只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所有大国都用权力促进自身的利益，但是坎培拉对中国的态度显然不同。他举例说，澳大利亚前驻美大使霍基曾经表示，当澳大利亚与美国发生分歧的时候，他会静静地向美国提出以不羞辱美国或者羞辱美国总统的方式提出，但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当涉及中国的时候，莫里森政府认为坚持主权就意味着他应该对中国为所欲为。罗振认为，澳大利亚政府虽然声称想重启对话，但是作为就完全是反方向的。澳大利亚几位的参议员日前在议会呼吁要求外交、国防和贸易委员会针对澳中关系进行听证调查，并且在11月底之前提交调查报告。这项动议的发起人参议员兰姆比说，他说他们正尽力从一个民主原则充满敌意国家的干预当中捍卫他们的自由民主的原则。约克话，当第一代移民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什么资源都没有，靠自己的双手非常辛苦地在这里打造出自己的家园，在进步中建立起他们的核心价值和立国的原则。他们很珍惜他们所拥有的价值观，他们相信互相尊重和符合规则的交往方式。遗憾的是，中国显然没办法做到这些，而是在自己不满意的时候就进行对他们国家的各种破坏的行为。这个国家是他们辛苦建立的，他们当然要捍卫，所以即使中国是他们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他们也都不会因为利益而出卖灵魂、出卖国家原则。只有当中国能够做到互相尊重，并且符合大家所制定的规则行事，这样的关系才能够友好而且持续。罗振认为，现在澳中双方就好像小孩打架，都认为完全是对方的错误，关系不可能好转。他希望坎培拉能够提出有效的外交计划的方案，否则重启对话会一直停留在希望阶段。麦布恩都认为这个问题没有短期解决的方案。他说，澳中关系唯一可能改变的契机是，如果中国与欧美等更加重要的市场的关系改变，中国可能会失去与澳大利亚继续贸易冲突的需要，澳中关系才有可能因为外在而转变。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5月17号一个低调的中国电商打败了美国最大亦是全球最大的购物网站亚马逊，成为全球当日下载量最大的手机购物应用程式。 不過一個月之後，這個名不見轉的中國快時尚網購平台正面臨多個商標和知識產權侵權的訴訟。究竟下載超越亞馬遜但是盜版官司全身，中國的網購平台在美國能夠撐幾耐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魏之在華盛頓的報導。
CN 2008年成立於江蘇南京，屬於南京領添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是世界最大的快時尚一站式商店。快時尚指的是將當季服裝設計以最便宜的生產成本快速上到商店。CN 成立以來，以廉價多變的女裝席捲歐美多個國家，每日都有幾千種新款式上架，很多商品的價格甚至不到包括 Zara 和 H&M 在內的其他品牌類似商品的一半。不同於其他快的時尚品牌利用門店和公共廣告的形式宣傳， CN 行事極其低調，很少見到他在媒體上面推廣造勢。該公司一則招聘廣告之中說， CN 目前在南京、廣州、深圳、佛山、義烏、美國、比利時、迪拜、馬尼拉等地設有分支機構，國內員工規模已經超過了5000人，它的業務覆蓋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會員數超過5000萬，整體營業額已經超過8億人民幣。該廣告仲提到 CN 在2017-2018年與阿里、華為等一同入選全球最具知名度中國品牌榜前50強。根據 Sensor Tower 的數據， CN 今年5月在 Apple 應用商店和 Google Play Store 在全世界有1400多萬的手機下載量。根據美國數據提供商 SEM Rush 的數據， CN 上個月有超過3000萬的有機瀏覽量，其中在美國的有機瀏覽量最高是890萬。美國某數碼營銷機構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分析人士對美國之音說，如果再包括來自 Google 廣告、面書、電子郵件、宣傳等其他的來源， CN 的實際瀏覽量更大。這樣一家看似紅火的中國公司最近就遭遇到很多國際品牌的訴訟，指控它的成功得益於深思熟慮和精心策劃的商標侵權。據《金融時報》的報導，馬丁靴品牌 Dr. Martens 的所屬公司 Airwear 國際正在起訴 CN， 說它的網站上面陳列的馬丁靴以及它其他20多款的靴和 Dr. Martens 的商品極其相似，售價就比正品便宜很多，銷售假冒產品的意圖明確。Airwear 國際還同時起訴了 CN 的姊妹公司 Rowe， 該公司不單止直接抄襲了 Dr. Martens 正品 Herbal 自性的設計，還使用 Dr. Martens 的正品 Her 的圖片誘導顧客購買假貨。 Airwear 國際並不是第一家起訴 CN 的時尚公司，2018年牛仔品牌 Levi's 起訴 CN， 說它複製了這家牛仔褲公司的縫合圖案 Accurate， 這種縫合圖案通常出現在 Levi's 的牛仔褲的袋的後袋上面，案件以保密和解的方式結束。另外一些小眾的獨立設計師也對 CN 提出了維權的投訴。美國之音通過面書和推特多次聯絡 CN， 同時聯繫了對 CN 提起訴訟的 Dr. Martens Levi's 以及一些獨立設計師，在截稿前並未接受到答覆。卡爾·勞斯蒂亞拉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國際法和知識產權教授，他說 Airwear 國際起訴 CN 的案件很可能最後以庭外和解告終。他說作為一個來自中國的公司， CN 被告侵犯知識產權，他並不感到驚訝。盧斯蒂利亞拉說，中國企業當然有這樣的名聲，因為他們進行了相當數量的抄襲，有時還直接偽造。他認為並沒有冤枉他們，多年來這些一直是美國政府以及很多其他政府最關心的問題，因此 CN 所做的和其他中國公司所做的並沒有什麼的不同。他認為如果說 CN 有什麼的不同，有幾點。第一就是它是巨大的規模，
佢非常成功，在美國同其他地方非常受到歡迎。第二，佢動作非常之快，佢推出新設計嘅速度非常快，好大程度係由佢驚人嘅數據處理速度帶動嘅。但係喺咁樣做嘅時候，你不可避免咁樣會為潛在衝突創造可能性，肯定會帶嚟一啲訴訟，無論呢啲訴訟是否有效。以上係美國之音魏之華盛頓嘅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